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造成250多人死伤的刺杀式炸弹袭击引起民众的愤怒、绝望和害怕；中国表示日本要改善双边关系必须要拿出实际行动；美国加入欧盟行列，敦促中国释放华裔瑞典公民桂明海；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章回家过年，一人一视频，一人一照片的行动；美国是否应该让中国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专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民对前一天在市中心发生的一起刺杀炸弹袭击感到愤怒、绝望、害怕和无奈。星期六，一名恐怖分子开着一辆救护车驶入欧盟领事馆附近人潮密集的市中心，并引爆车上的炸弹，导致至少95人死亡，158人受伤。阿富汗频繁发生恐怖袭击，包括一个星期前喀布尔洲际国际酒店被激进分子袭击导致22人死亡的事件，星期六发生的刺杀攻击事件是自从去年5月在德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发生炸死150人的事件之后最致命的一次恐怖袭击。阿富汗公共卫生部的一位官员说，因为许多受伤者的伤势很重，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塔利班组织宣称策划了这场袭击，说他们的袭击目标是阿富汗的安全部队的人员。官员们说，激进分子还会发动更多袭击。阿富汗当局因为首都戒备森严的区域接连发生袭击事件而备受严厉批评，人们指责当局未能有效防止暴力事件发生。中国外长王毅1月28号在北京会见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中方肯定日方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希望日方不松动、不后退，把口头表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声明引述王毅的话说，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既有积极进展，也面临不少干扰和阻碍。在日方看来，干扰和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军舰、飞机和政府其他船只不断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其拥有的这个主权的钓鱼岛。据信河野在会见中国官员时会对此表达不满，同时也会争取启用两国防务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在国会发表施政报告时称会努力改善对华关系，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到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互访。外相河野太郎希望在这次访华期间为实现这一目标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在相关新闻稿中没有提到两国元首互访的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入了欧盟的行列，要求中国政府让瑞典华裔公民桂明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并允许他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1月27号发表一份声明，对桂明海1月20号被中国当局拘押深表关注，并敦促中国当局解释拘押他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声明还说， 美国和欧盟伙伴们在自由平等和尊严上遵照着共同的原则，会继续与伙伴盟友和地区组织一道推动中国更多的尊重人权。今年53岁的桂明海上星期六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桂明海2015年10月在泰国旅行时被人带走，随后出现在中国并被关押两年。跟他一样都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的另外几个人也被纷纷抓到中国大陆。去年10月桂明海获得释放，到老家宁波居住。据信作为释放条件之一，桂明海被迫答应不会远离宁波。瑞典官员们说，北京曾向他们保证桂明海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是亲友们说他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过去几天来，瑞典政府和欧盟官员们一直在跟中国政府交涉，敦促北京立即释放桂明海。中国外交部官员在被问到桂明海事件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但又称任何在华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另外一方面，在2018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公民在网上发起王全璋回家过年的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的行动，呼吁当局立即无罪释放中国2015年709抓捕案至今仍被羁押唯一毫无音讯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同时，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向北京朝阳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指其一篇文章歪曲事实，侵犯名誉权。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1月25日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遭当局失踪930天之际，有一直关注王全璋近况的网友呼吁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一人一视频和一人一照片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至今没有多少音信的王全璋律师，让王全璋回家过年，将王全璋遭受迫害的信息广泛传播。呼吁获得许多网友的响应，纷纷在推特等社媒上转发。两年半来一直奔走营救丈夫的李文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璋不懈的关注，作为家属也不会放弃，坚持营救丈夫到他自由的那一天。李文足说，
王全璋从2015年7月10号被抓到现在已经930多天了，始终是杳无音讯。他不管是律师也好，我们家属还有各界，大家一直在很努力的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当局好像是根本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已经是很罕见的，对吧？你怎么可以一个政府把一个人就是这样抓起来，然后随便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我觉得在到目前来为止，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都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等着全章自由的那一天回来跟我们团聚，继续去做能做的事情。
李文足呼吁各界持续关注王全璋的命运，因为外界根本无法了解他的状况。李文足说，
也在此还是呼吁吧，通过媒体向各界朋友呼吁，盼望大家还是就是继续关注王全璋啊，他这个状况确实令人担心，没有任何消息，就是生死不明，所以我每天这个心情真是很焦灼的。
同时，李文足1月24日在推特上贴出向朝阳区法院邮递的挂号信、诉状和短文，称本人李文足为被中国公安强迫失踪、生死不明的丈夫奔走，却一再被《环球时报》抹黑成为卖国贼、大坏人。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为了我李文足的名誉，《环球时报》有种，咱们对簿公堂。此前据信以单仁平为笔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题为《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报告》的文章，主要评论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近期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前往北京体检 在火车上被公安抓走一事。环球网附带李文足2016年8月在天津关注709庭审的短片。视频说明称，这是美国驻华使馆串通收买人员到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撒谎的镜头。不过在李文足提告后，环球网和转载的各大网站已悄然将相关文章和视频删除，而环时总编胡锡进向询问的媒体表示，环球网是人民网管的，网上播的视频跟他写的文章没关系。李文足在诉状中强调，事实上这一视频涉及的是709家属因被法庭剥夺旁听权，试图前往法院申请旁听，但被国宝辱骂、推搡和围攻，谴责环时文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他个人名誉受到损害。李文足起诉环球时报，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709.709元。李文足表示，环时的文章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一定要奋力反击，尽管法院可能根本不会立案。他说，
我们709家属2016年8月份呢，在天津二中院要求旁听，当时不让我们，只是在法院门口等待了709的这些人开庭，我们等待去等待一个结果，拿那个出来说事儿，就抹黑我，扭曲事实啊，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什么跟那个美国的政府的，我跟他们这些人事先是串通好的呀，然后去哭闹啊什么。非常恶劣的行为给我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压力，因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被我家里人都看到了，特别担心，就给我打电话，我必须要反击。
李文足表示，不管法院立不立案，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是他的权利，一定要尽力讨些公道和基本的正义。他说，
不管他立不立案，当然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包括我到那个共青团团中央，他们也是做视频呢抹黑我，说我是什么颜色革命什么样的，到了公安部从来都不是不会给我立案的。但是你立不立案，我觉得我的权益我该能够运用法律权限，能做到哪肯定会要去做的。
即将42岁的王全章是当局重点打击的北京丰瑞律所的人权律师，曾代理很多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在2015年709大围捕中被抓走，2016年1月被逮捕，去年2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与其他709律师遭遇不同的是，王全章被抓至今，警方一直不允许他与律师见面，也是709案唯一外界不知消息的人。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遭骚扰和打压，但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曾获民间组织公民运动颁发的杰出公民奖。国际社会对709案及王全章持续高度关注，欧盟去年年底发表声明，重申对王全章的声援，对他无法接触家人或自行选择律师表达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在瑞士度假胜地达沃斯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他推动他的那个美国优先的议程，美国优先呼吁重建全球贸易交易体系，美国也开始施加一些进口关税。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对于全世界的政商领袖来说，年度世界经济论坛是增长见闻以及崭露头角的地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了论坛，这是美国自2000年克林顿总统以来第一位在任元首与会。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布伦德说，我们坚信对话，我们也认为美国总统与会也将开启有关更公平的全球化的讨论。但是也正是川普对于全球化乃至自由贸易的态度，在他做星期五的闭幕演说之前引起紧张气氛。 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命令，对洗衣机和太阳能板施加高额进口关税，这重申了他认为现行贸易体制不利于美国的观点。他说，这些行政做法坚持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并且向世界展现出美国再也不会被占便宜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传递了与川普截然不同的信息。莫迪说，他说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努力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回避全球化，而且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大经济体的与会领袖同意莫迪的看法。川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会怎样被看待呢？伦敦城市大学教授帕尔玛说，
It's almost setting the agenda for a confrontation of some form.
这几乎是某种形式的对抗设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会有些焦虑，因为国际系统在产生变化，或者说至少是美国参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对其他国家正在产生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秩序中会更具有竞争力。川普在竞选期间警告要反对错误的全球化高调。川普给全球化精神核心带去了许多与会者可能不想听到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达摩斯论坛上除了强调美国优先的理念之外呢，同时呢也松口感受呢美国可能会重新加入已经退出的 TPP。 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1月26号星期五的当地时间下午2点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当中呢，他特别强调了他的这个美国优先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But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美国优先并非表示美国独行，当美国成长，世界也跟着成长。美国的繁荣为世界创造了数不尽的工作，并且美国的卓越、创意以及创新领导了重要的发现，并且帮助各地的人们过更繁荣与健康的生活。
而在这个发表演说的前一天呢，也就是1月25号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达沃斯接受了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的访问的时候，提到了说有可能重新再回到 TPP。 他的说法是说呢，如果能够谈成实际上更好的协议，他愿意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那么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演说的时候，还有再度的提到了 TPP。 我们看一下他那天的说法。
I have said,
正如我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跟所有国家协商互惠的双边贸易协定，这包括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当中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与当中一些国家已经有了协议，我们会考虑与其他国家协商，或是一对一，或是团体协商，如果这对大家都有利的话。
不过呢，川普总统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他的这个死忠的支持者感到这个不高兴，因为这与当时他的竞选承诺不大一样，甚至呢是跟他的当年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非常的接近。当年克林顿也曾经说过，如果能够谈到更好的协议，他会加入 TPP。 那我们知道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2012年的时候他说过 TPP 可以创造一个黄金标准。不过呢，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克林顿却说 TPP 达成了一个现行架构呢并不符合他的标准。当时克林顿的说法是说呢，上星期 TPP 终于完成协商，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为美国创造更多新的好的工作，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水。那这听起来跟川普总统现在说法其实很类似。那我们知道呢，在去年的2017年1月23号川普总统上任的第四天就已经签署命令，正式的退出了 TPP。 那么之后呢， TPP 其他的国家还是继续的进行各方面的协商跟谈判。那在 去年的11月11号呢，冻结了20个条文之后，改组叫做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并且呢将决定在今年的3月在智利来签订这个协定。所以如果川普总统想要重新加入的话呢，还要加入是一个新的协定，叫做 CPTPP， 并且呢必须要透过当时现在的这个会员国的认可。那我们也知道去年10月，其实副总统彭斯在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了，他说 TPP 对美国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并且说退出 TPP 就是我们的未来政策方向。那么所以说呢，今天这个 TPP 其实是奥巴马总统当时所完成的一个跨国的一个贸易协定，川普总统是否会愿意来遵守，或者是说继续继承奥巴马总统留下来这个协定，还有待观察。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他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他的演说之后，也回答了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问题。当时呢，他就告诉施瓦布说：“他说我的政府团队是非常轻商的团队，那么也呼吁呢。”这个欧洲的企业要到美国来投资，在这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克斯特所带来的相关报道。
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们说，由于他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正在强劲增长。他说，通过减少税负和减少监管规定，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让他们发挥活力，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一些分析人士说，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但是川普试图让与会领袖们放心，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对大家有利。
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永远置美国于优先地位，就像其他国家领导人应当把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一样。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也会增长。
川普总统说，我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那就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美国雇人、建设、投资和发展。
美国将不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熟视无睹，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产业补贴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规划。这些以及其他掠夺性的行为扭曲着全球市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各地伤害着公司和员工。
在演说之前，川普试图修复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的关系。之前媒体报道说，他在白宫开会驳回两党移民法案时，曾用脏字形容非洲国家。川普否认说了那个脏字。他在论坛间歇会晤卡加梅，赞扬了美国与卢旺达的合作伙伴关系。川普星期五还在论坛间歇会晤了瑞士总统贝尔塞，并对他说，美国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努力将给瑞士带来好处。川普演说之后离开峰会，乘直升飞机抵达机场，返回华盛顿。
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星期五的晚上预计7点钟会返回到白宫。不过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在还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那么川普总统回来之后，将会面对下星期有几个重大的议题，包括星期一他将要正式来宣布他的完整的移民政策架构，以及星期二他将在国会当中进行第一次的国情咨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日前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美国将增强军力，以此平衡中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叶琳的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美国的战略是扩大军事优势，以此来说服中国选择在共同原则下和平竞争，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冲突和侵犯。威尔逊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选择的途径是推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让这一地区尊重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不只是为了大国，而是为了所有国家。威尔逊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长期的利益。新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说，世界安全格局回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构成了核心挑战。威尔逊还表示， 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加深与包括东盟在内的盟友与伙伴的关系。就在一天前，越南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越南岘港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访问越南港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说，两国军方希望让卡尔文森号在今年3月访问越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这一决定表示赞许，并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他说，越南和美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1月25号证实将接受美方邀请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耐人寻味的是，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1月25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和美方进行沟通，将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吴谦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的邀请，中方派人参加了演习中期计划会，就演习的具体事宜和美方进行具体协商。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倡导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1971年开始举行，1991年后改为每两年一次。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中国派舰船参加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早些时候，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继续角力。1月17日，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霍珀号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由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的12海里的海域。中国称派出了黄山号导弹护卫舰予以警告驱离。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
：“Those documents though point out that the relation,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那些文件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是朝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
他提到的这份文件就是不久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这份文件表示，这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将两军关系引上一条透明和非挑衅的道路。怀兹说，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不一样，即便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习近平也没有中断过美中的军事交流。他说，只要美国做好保护措施，严防军方秘密泄露，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使之成为更为负责任的国家。他说，他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在奖励中国的坏行为，或者是美国需要对中国加强纪律。他说，独立来看，两军加强接触符合两军各自的利益，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双方有必要了解彼此的交流方式和应对方式。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上将正是那个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奖励了中国坏行为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China should not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IMPAC exercis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y've been very unhelpful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 program.The actions they're tak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totally illegal.
中国不应该被邀请参加我们的环太军演，特别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非常不光芒，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他们无视海牙国际仲裁庭做出的仲裁，他们所有的动作无不显示了集权政府的霸凌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奖励他们的坏行为？而这个军演本来是友好盟友之间的军演，所以邀请中国来真的很没有道理。
莱昂斯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等于给予中国一个近距离评估美军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机会。他对邀请中国参加，同时也给予了美国评估中国军力的说法表示不赞同。他说，美国有其他方式可以掌握中国的军力情况。美国国内对于应不应该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分歧，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16年，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美国国会和军方就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屡次施压，要求别再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表示，邀请中方将使两国海军有机会聚焦于反海盗与反恐等共同的安全议题，增进相互的谅解，降低区域的紧张局势。在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另据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3月份访问越南，这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将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提升特定商品关税之际，有专家主张，川普政府也应考量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局本月初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11月，外国旅游者在美国的消费数额同比低了3.3%，在美旅行消费减少了46亿美元，相当于损失了在美国工作岗位4万个。专家认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数次推行的旅行禁令和他美国第一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在实质上将很多旅游者挡在美国国门外，又很大程度削减了外国游客来美的热情，并将此种现象在旅游业中命名为川普衰退。对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有怎样的体现，记者采访了当地非盈利旅游组织会展及旅行局的首席执行官艾略特·福格森。他表示，2017年的数据尚未明确，但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这得益于中国游客的支持。
So as we look at Chinese visitors, we are very fortunate.
我看到有关中国游客的数据，我们很幸运，中国游客是华盛顿第一大境外客源。2016年有超过304,000余中国游客。三年内，从2013年到2016年，中国到华盛顿旅游的游客量上涨了75%。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来华盛顿旅游的兴趣上很大的涨幅。
In terms of visitors and interest in coming to Washington D.C.
福格森表示，他们认识到了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与中国游客的交流中感到了这些担忧。作为美国的首都，除了与多个部门合作保证旅客安全之外，他们也成立了为吸引中国投资、服务中国游客的项目。
We're a membership-based organization, so hotels, restaurants, travel.
我们是一个会员制的机构。不论是宾馆、餐厅、旅行服务机构等，都在游客感受体验上占很重要的位置。他们都对未来的中国游客做好准备，知道需要准备一些东西让中国游客感到舒适，并且在中国寻求一些打算来华盛顿的人们的反馈给这些机构。
虽然如此，福格森表示，地缘政治对像华盛顿这样的城市的冲击可能要到一年以后才能看到直接的影响，而他们能做的就是与华盛顿特区市长办公室合作，在各个方面为更多元的社区和友好的环境提供保障。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称两国盟友关系很坚实，任何在美韩同盟关系中制造隔阂的企图都会失败。美国防长马蒂斯和韩国防长宋永武1月26号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会面。五角大楼的新闻稿说，两位防长都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举行的韩朝对话表示欢迎，称美韩双方会密切合作，确保本届冬奥会的安全与和平。 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马蒂斯补充说，为参与冬奥会展开的韩朝对话并不处理朝鲜问题的核心议题。据信，应首尔的要求，美军早前决定在下个月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一些观察人士说，围绕冬奥会进行的南北对话可能会对美韩同盟关系带来压力。同样，在1月26号，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说，当前的朝鲜半岛南北对话客观上有利于半岛局势走向稳定，称中国希望这些对话能引来为解决朝核问题举行的政治对话，并敦促其他国家不要阻碍对话的进程。美国密西根州检察长比尔·舒埃特开始对密西根州立大学展开调查，要查清楚学校负责人对于前职员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的性侵行为有多少了解。舒埃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说，非常清楚的是，从密西根州立大学校长办公室开始，我们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密西根州立大学董事会上星期呼吁检察长考虑任命一位中立的调查人员，努力达成两党都可以接受的调查结果。原密西根州立大学副教授、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星期三被判处175年监禁，他承认以治疗的名义为幌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性侵女运动员。校长卢安娜西蒙当天递出辞呈，该校的体育总监马克霍里斯星期五辞职，董事会星期六任命了代理校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年前，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算得上是他迄今最为有争议也是最挑战法律的一个决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来自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限制。美国之音记者与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进行了一番交谈，来让他们谈一谈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下面是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暖和的冬日，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之后，人们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上驻足交谈。在禁令发布后的一年中，此番情景对于纽约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来说再寻常不过。然而，川普总统发布的旅行禁令以及数个法院裁决和修正案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不小的影响。来自也门和其他几个旅行受限国家的教徒们情绪低落。
由于有政府和民主制度，我以为在美国的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改变川普的处事方式。
想象一下，见不到父母兄弟姐妹，想象他们在其他地方，而你知道他们是不安全的，这对于人们来说太残酷了。
也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内战，是公民被美国禁止入境的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之一。川普的命令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恐怖袭击。也门去年一月第一批被列入旅行禁令国家，当时在全美的各个机场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中非国家乍得最近也被列入，这令来自乍得的移民感到困惑。
乍得是在这个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活跃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来自乍得的哈桑·梅奥·阿巴卡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在纽约住了19年。但自从他的国家在九月被加入旅行禁令之后，他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担心如果到国外做生意或者探访家人就回不来了。
我们在这里是合法的，我们想回去再回来，为了做生意，但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边境官员会对我们做什么。
与梅奥·阿巴卡卡不同，来自也门的美国永久居民穆罕默德·穆斯利赫在禁令生效后回过也门。尽管禁令不会直接影响像他这样的绿卡持有者，但他表示自己在机场受到的安全检查明显不同了。
他们会问你许多问题，他们拿走你的电话，他们要看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什么，拍了什么照片。这太神经了，我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旅游中介瓦达穆巴尔兹的公司主要接待也门的游客，他说过去一年来接到的订单数下降了超过50%。
如果禁令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可能会放弃这个生意，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
他多病的母亲被困在了也门。
我们可以不做生意，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们不能没有家人。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泛滥，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西西到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探寻这类药物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以及这座小城如何集结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下面就是详细报道。
这里是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它毗邻加拿大的边界，位于美国的最北部，常年被积雪覆盖。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美国小城里，却在上演着美国全国都在面临的一场危机，那就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特别是从中国通过网路来到这里的芬太尼。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我身后这间学校的一场悲剧讲起。
Fun, easygoing guy, always make you laugh.
他很有意思，是个很随和的人，总能让你笑。
His own weird way.
And then one of his dreams actually, before he chose.
在选择当警察之前，贝利还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当医生。我一直都很为他骄傲。
Loving guy.
他很友善，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贝利，后座是他的狗 Pop Tart。Pop Tart 特别喜欢坐车兜风。
18岁的贝利汉克，由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在2015年1月3日死亡。
我把他从沙发上拉起来，开始做心肺复苏。我又告诉另一个朋友赶快打911。医护人员赶到，宣布贝利死亡。
我是那个要去面对这些家长。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女因为年少好奇，尝试了一些新东西而死去了，真的太难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我整个一周都处于震惊的状态，整个人都懵了。
贝利的悲剧并不是个案，目前吸食毒品过量死亡的案件是1999年的3倍。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
每天有175人因此丧命。对于我这样的纽约附近的人来说，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我们每18天就有一场911事件。
美国政府今天正式宣布阿片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
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在我们这样的北达科他小镇发生，毒品是大城市的问题，可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也没能幸免。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持有毒品，调查不会就此停住，我们会寻根问底，有时候会一直追溯到海外其他国家。
检察官随后抛出重担，一名中国制造商提供了贝利吸食的芬太尼。
我们首次起诉了中国的重大芬太尼毒贩，他们利用互联网将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销售给美国的毒贩和个人消费者。
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这是战争行为。你把这些毒品送入我国，杀害我们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别的用处，只会杀人害命。
但是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让贝利汉克的悲剧不再重演，销售毒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而在学校这项努力正在继续。我们今天来到了大福克斯市的红河高中，来看看这里的学生要上的反毒必修课。
跟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毒品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次失足就可能夺去你的生命，你不是吸食成瘾不能自拔，就是因此丧命。过去人们常常能够挺过尝试毒品的阶段，判定毒品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东西，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而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去看成瘾数据，很多吸食过量的人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到急诊室，他们没有从第一次吸取教训，这与这种毒品的高强度有关。
四年前，因服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案件，头一次超过了交通事故致死的案件。芬太尼改变了一切，它加快了毒品成瘾的致命速度。
有些药物只要很小的量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真的会发生的非常快。
这是我的房间，我躺在地上，贝利躺在我床上，还有我的狗。很难不觉得我要负责，我想我是贝利开始吸毒的部分原因。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吸毒，他也不会的。
凯恩因共谋分发毒品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2个月，他被提前释放改为监视居住。
我其实说不清，不知不觉就开始吸了。我跟一些朋友一块玩，他们开始用芬太尼，我就想那我也试试吧，芬太尼是个新鲜的东西，我就开始试试，结果一下子就上瘾了。光说吸毒多可怕，我觉得一点都没用。我亲眼看着贝利死去，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照旧吸毒，直到我自己吸食过量，差点死掉。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别人会死，但我不会死，我能控制自己，不会吸那么多。特别是自己上瘾之后，总会这么想，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总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套。
我要去监狱看望他很难。我还记得送他去监狱的那天，我忍着不在他面前哭，可是回家路上我哭了一路。我只想他跟我在一起，唯一一点就是我还能拥抱他，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对于有些孩子吸毒的母亲来说，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拥抱孩子的机会了。
监视居住要求我带 GPS 监视器，所以脚腕上带着追踪器监视我的行踪。
为了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大福克斯市长办公室展开了行动起来这项运动，希望团结社区各方各面来打击药品滥用。
这些死亡案例令人震惊，就像是往你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惊醒了所有人。我们不能容忍这在我们的社区存在。
在北达科他州，人们能更快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彼此都认识。如果有人在200英里以外地方去世了，估计半个大福克斯的人都认识这个家庭。所以在北达科他，人们真正意识到了这场危机。
我们知道戒毒需要一生的努力，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氛围，欢迎那些戒毒的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支持他们。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看到很多药房里现在都有纳洛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我知道你们关注贝利汉克的案件，如果他的朋友当时有纳洛酮，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北达科他议员在2017年完善了该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也就是现场施救的好心人不会被追责的法律，保护在吸毒现场报警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很多案件都没有被马上报告，原因是在场而没有吸毒过量的人害怕报警，怕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现在我们有了好撒玛利亚人法，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步骤，他们报案时就不会被起诉。
为了鼓励把吸食过量的人送医，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的40个州都通过了好撒玛利亚人法。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抓人，不能只靠关人，也不能只靠立法。然而最近一名中国禁毒官员说，美国应该从自身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
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这个跨国、跨网络这种涉毒犯罪的打击方面，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却在使用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处方过量和非法药品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
那种认为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刻都不能有疼痛感的概念是错误的。
作为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写处方的话，原来在手术之后我会给病人开30天的药，现在我只会给5天到7天。如果病人有长期的背痛或者其他问题，就要找其他模式解决它。
大福克斯市也有药品回收项目，人们能够安全地处理未用的阿片类药品。
当这个箱子满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清空，药品也会被处理掉，就像一个邮箱，你只需要把药品放进去然后关上，没有人会让你做任何解释。
阿片泛滥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显然不能用价格衡量，然而所有的教育、预防和治疗却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资源。
健保的资金很稀缺，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来对阿片上瘾者进行治疗，还必须不断的跟进，降低重复吸毒率。
我们必须要增加公共卫生应急基金。我上次查了查，我们的资金只有66,000美元，这显然不够。我们需要增加当局能够使用的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落实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虽然执法人员的努力已经将20多人绳之以法，但这无法挽回贾森和罗拉的孩子贝利。
很多人问我贝利被埋在哪儿，他没有。我就会发一张这个盒子的照片给他们。我们有他的毕业纪念戒指，他的钱包，还有他的驾驶证。你看他那时候的发型多疯狂啊。
希望我们发声能够挽救其他人的孩子，而且我想失去孩子的人把心里话说出来是有帮助的。
罗拉说，她希望代表贝利原谅凯恩。
我想要代表贝利来原谅凯恩。我知道贝利会想让凯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入狱服刑期间，凯恩参加了来自监狱的对话。这个项目让犯人向那些问题少年讲述自己的故事。凯恩的话启发了一个有毒瘾的女孩去寻求帮助，最终成功戒毒。
然后别人告诉我她的名字是贝利。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一下就僵住了，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我就愣在那儿。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她说她的名字是贝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黄海峰等3名中国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呢，去年被控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位于中国的代工厂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明设施呢，而被中国警方关押。虽然黄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黄海峰家人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邓桂莲未曾计划再回去找份工作，直到她的丈夫华海峰在调查伊万卡川普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时被逮捕。
现在就是换位了，让他来做，因为我要上班。
邓桂莲在一家本地的卡拉 OK 歌厅找到份工作，现在她每个月有3天时间可以看望她2个年幼的孩子，其余时间则需要工作，从晚上6点到早上2点，售卖饮料和零食，白天休息的时候就睡在一间闲置的宿舍里。
但是她被抓了之后，公安局，赣州公安局通知我了嘛，然后我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去是因为调查那个伊万卡那个的代加工厂而被抓起来的。
去年五月，华海峰和他的两名同事被当局关押，并被指控在试图记录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时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设备。邓桂莲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被打乱，邓桂莲不得不找工作谋生。华海峰等人为纽约的一家名为中国劳工观察的非营利组织工作。据美联社报道，该组织已经掌握了一家伊万卡川普品牌的供应商强迫员工超时工作以及每小时支付的薪酬低至$1的证据。此外，该机构还获得了一段记录了一名经理呵斥员工的视频资料。三位目击者对美联社透露，这名经理当时喊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再被弄乱了，我就在这儿揍你。美联社的报道还称，另一名员工被一名经理用一只高跟鞋尖锐的一头殴打，导致鲜血从这名员工的头上滴落。这些被控发生虐待劳工现象的工厂由华坚集团运营，该集团称这些指控完全不实。华海峰等人此后获得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条件比如限制旅行并与警方定期会面，使得华海峰难以找到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华海峰被命令对媒体噤声，
就是他将来恢复自由以后，或者他能继续工作以后，我还是如果只要他自己愿意的话，选择坚持这份工作，我还是会支持他。
伊万卡川普现在仍然拥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品牌，但已不再密切地参与管理。伊万卡川普对他的品牌供应链中出现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质疑以及中国的劳工环境一直保持沉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老挝大使丽娜·比特1月12号在万象的一个仪式上向老挝清除未爆炸弹药的国家未爆炸弹药项目移交了15辆丰田兰德酷路泽汽车。这笔捐助价值大约49万美元，包括为在沙湾拿吉、甘蒙和阿塔普省的15个未爆炸弹药项目老挝清除队提供的15套设备。这15个新组建的未爆炸弹药项目老挝清除队在2017年招募、培训和部署，资金由美国提供。美国向96个老挝未爆炸弹药勘察和清除队中的51个提供资金支持。除此之外，美国还资助3个非技术勘察队、3个区域质量管理队，以及该组织的省级办公室以及国家办公室的一部分运营成本。目前大约有600名老挝未爆炸弹药清除项目的工作人员由美国政府资助，另外还有大约940名老挝的全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美国出资的国家未爆炸弹药勘察和清除项目的资助。该项目的合作伙伴有排雷咨询小组、光环信托组织以及挪威人民援助。美国国务院的合同商斯特林国际集团也向老挝负责未爆炸弹药和排雷行动的国家监管机构提供技术咨询支持，并且在勘察和清除行动、现场管理、质量管理和信息管理方面向老挝未爆炸弹药清除项目提供技术咨询支持。自1995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政治和军事事务局武器销毁办公室和美国驻万象大使馆同老挝政府密切合作，投入超过1亿3500万美元，用于风险教育，支持未爆炸弹药事故的受害者， 以及勘察和清除老挝未爆炸弹药。比特大使说，这个支持清除和污染土地的项目反映出美国和老挝政府过去20多年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的密切合作。这笔新的捐赠是美国承诺在3年内出资9000万美元的一部分，除了资助正在进行的未爆炸弹药项目以外，还将资助全国性的急速弹药勘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